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看第二章教法第一节能权的教法。我们刚才谈到这一个26页的开头，所以这个三宝中观的佛教就是前面综合融观健全的佛教，可以吗？它就是世尊三业大用的流行。好，前面讲完三宝之后，那他怎么样来显现啊？透过教法来显现的，可以吗？好，那接着导师说，世尊本着自觉的达摩，也就是本着达摩了，就是法啊。这个法比较是从正理真理的概念啊，达摩。导师的。的文字很多修饰语，本着达摩，还叫本着自觉的达摩，说明说这个达摩是自己体验到的，不是听来的、听说的，不是是自己觉悟的，适应当时当地当机者，对不对的性格，就是实地。人实地，对不对啊？当机者的性格啊，就是时间、地点跟性格了啊。这个性格也是现在的语词，在佛经语言叫做根性、根气呀啊。这个根气利不利啊？其实就跟性格有关系了啊，或者就是这个根性它。跟性格可能在理解上会有一些落差，但导师尽量用现在的语词来了解他想要表达什么。当机者的性格、智能与需求，这应该就是根性这个语词的三个内涵。根性包含性格还有他的智能跟需求，对不对？所以大家以后看到根性就想到这三个语词，还有这三个内容。有些人呢、就是他问一个问题，他不希望你跟他讲太多，他不想你太啰嗦，你简单讲就好。他不懂他会问啊、他觉得你讲太多会讲到他不需要的啊、这个是阿含经常见到啊、因为这个比丘会去见世尊嘛，见完就请世尊为我略说法要。他不要世尊跟他广分别说，请他略说法一样，就是简单给我开示啊。若我不懂，他会请求世尊哈，就是广分别说，所以有些人他一开始就是你慢慢跟他讲啊，讲故事最好，就是那根性不太一样啊，加以正确的教导佛法，才成为。流行于人间的这些教法，对吗？对，这样的一个好，所以佛法是怎么样？本着自觉的内涵，对吗？达摩，然后呢，加以正确的教导，对不对？这正确教导要考虑时间、地点，对不对？还有人的性格、智能、需求，对不对？加以正确教导，所以这些教导，也就是佛法，对吗？就成为流行人间的一个内一个法一个东西了啊，一个事物啊。所以这个佛法就是教导，可以吗？这教导怎么来的？根源是自觉的达摩，这是整句话。你如果不去分析它，你不晓得导师想表达什么啊。也就是这里面呢，它有这一种真理的体悟，跟善巧的教导。这善巧要考虑时间啊，还有地方，还有人的三个内涵：性格、智能跟需求啊。所以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啊，可以去把握的啊。你要跟人家讲一个东西， 你要有经验自觉嘛，自己体验过体悟过，对不对？啊，那这个体悟每个人不一样啊，啊，你要想一想是怎么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跟不同的根性的人，你怎么样告诉他这些道理，对不对？啊，一样啊，那这样所讲出来这些道理才可以是一个好的的这些道理，对吗？啊，好，那这个导师是说这些佛法流行人间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啦，哦，所以这个流行就是在人间里面传播，哦，有各式各样的一个形式，哦，好，所以先说明佛法就是三宝，就是佛法，对不对？哦，那佛法呢就是世尊的三业大用，对不对？这三业大用怎么样展现出来？有自觉，有哪些内涵？自觉的，还有适应时地人的，对吗？哦，懂意思了，哦，好，那这样的一个教导，所以佛法前面就是讲教导嘛，哦，这个教导变成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哦哦，在下一句就是以教导作为主词，对不对？哦，世尊的教导不只是言还有神，这一句又很重要，哦，因为世尊讲的有限啊，其实很多时间是没有讲话，听得懂吗？他就是只有身体的活动动作啊，好，所以大乘佛法其实很多是由世尊的身教引发出来的。我这边主要要跟大家提示这一点啊，特别是身教啊，好。接着导师说，世尊的日常生活，处人处事，一切的余目动静，来去出入，哦，无不以智慧为前导，无不以实相相应。好，这就要我们反省啊，哦。世尊是这样子，那我们是都是以无明为前导，对吧？智慧的相反就是无明嘛，就是自己的烦恼为前导，或是贪欲啊，哦，自己的思想啊。哦，还有很多都不与实相相应啊，都违背真理的啊，所以我们要以世尊作为典范，就是想一想我们现在做的是不是以智慧为前导，是不是以跟实相就是真理了啊，懂意思吗？所以我们要去想，导师这句话里面其实透露出来，还不是佛的我们，就是跟这样的情况相反的，对吗？好。是以身作则的身教教训诲的言教啊，就是世尊所用以表全法的啊，就是这些身教言教，世尊用来表全什么？达摩就是法，可以吗？好，世尊的教化流行，构成缘起和合的佛教，这都很深奥的语言啊。好，总之，这边所谓的世尊的教化，世尊教化的流行，也就是这个佛法的在这个世间的一个红传了啊。也就是世尊教化，就是世尊的教导，可以吗？哦，也就是这些教导有身教跟言教，对不对？哦，它在世间的一个红传流布，构成缘起和合的一个佛教，哦，所以有身有言，对不对？哦，所以这边又出现缘起和合的，有没有？好，那缘起这个语词啊，要表达什么概念？就是缘起是相依相成、综合融贯的啊。所以对身教与言教有综合理解必要。所以导师为了要说服我们要去了解这个道理，要先铺成一段，对不对啊？也就是佛法就是三宝，对不对？三宝就是佛法啊，那佛法的一个具体一个形式是什么？就是世尊的身口意三业啊。 那我们能够接触到、掌握到就是身教跟言教啊。那这些身教、言教的流行，就是缘起和合的佛教啊，也就是综合融贯的一种一个佛教的一个样貌，可以吗？啊，这边导师要表达就是说佛教的一个重要的一种形式，就是这一些教法，身教跟言教。好，那它是综合融贯，所以也要了解它综合融贯的一个样态，对不对？啊，而不是只是静态的一个意义，对不对？要了解它综合融贯的嘛，啊，因为它在世间是综合融贯，所以要依着缘起的一个意义来谈，啊，听得懂了，啊，好，往下看，慢慢了解导师讲这些话。他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啊，导师说佛教是综贯整体的，啊，也就是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差异性，但是它是综贯整体，这是它的一个主旨句，可以吗？啊，但由于所权事理的相对差别性，能权的教法也就形成二类，啊，对不对？这二类导师又用一个形容词来修饰它，不爱和合的啊，它不应该变成是彼此卡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吗？啊，所以它就有二类，但是二类它是不爱和合的二类了，可以吗？啊，也就是和合的二类了啊，应该要和合的啊。那二类是什么？先说答案，法跟律，可以吗？法跟律啊，大家都听过以什么为师啊？哦，你比较完整，一般都听到以戒为师，你听到是法跟律很好。这个是佛的《涅槃一教经》里面讲的啊，《一教经》好像是以戒为师，啊，特别比较重视戒啊，但是在《涅槃经》要他佛要入涅槃之前，他说要以法和律为依止，就是以他为法跟律为师啊。多数人都只听到以戒为师啊，其实是要以法跟律啊，这样才完整啊。法是什么内容？就以个人身心修行为核心的啊。能权的这一个教导是以言教为主。所权呢，以个人身心的修行为重，啊，也就是所权的道理是关于身心的修行，可以吗？还要表达的，不是能权以言教为主。哎，等一下，所权是以个人身心的修行为重，啊，你觉得这个是言教、身教跟言教是吗？但是这边是以能权跟所权啊，身教也是能权啊，可以吗？只是说这个言教它所要传达的内涵，它不是要告诉你天文地理，告诉你这一个世间的一些世俗的知识啊，它所权就是要想要传达的内涵，可以吗？就是个人身心的修行。谈修行的了，哦，懂意思吗？哦，谈修行，开示事理的真实地如，哦，然后要说明的就是事理真实的地如，在角注七十八，是吗？啊，地如地就是这一个真实了，哦。如就是大家听得懂如吗？啊，就是本来如此，要如它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有时候佛法有一些字不太好懂啊，去了解一下，知道它的道理叫啊，正确的，它本来就是如此的啊，不是造作出来的，对吗？啊啊，好，有弟子口口相传的受持，称为 教授啊，也就是这个言教成为教授了啊，因为有教授跟教戒了，可以吗？啊，以修行为主的教授啊，也称为达摩法，狭义的了啊，法其实广义就是教法嘛啊，法有很多概念，达摩啊。大家要听到达摩是法的时候，要稍微想一下他想表达什么。这个世间的形形色色 的东西也叫法，叫一切法，对吗？哦、还有 这个当然就是更最广义的法，包括就是所有的现象界的东西叫法、哦、好，那还有一种比较狭义的、哦、狭义就是佛的教法，可以吗？好，那更狭义的呢，就是指真理，可以吗？好、哦，真理也叫法，法也是真理啊、哦。见法，见什么？真理嘛。啊、哦，好，好，那这边为什么会称为狭义呢？啊、哦，因为教法就是佛宣说出来要教导这个众生的开示嘛。啊、哦，他其实。教导众生开始有两类啊，法跟律都是啊、哦，可以吗？但是这个教授就是教导身心修行，然后呢，说明这个事理的真实的一个本来的一个如此的这样的一个真相呢，啊、哦，这个称为法啊、哦，狭义的。那广义就是包含律，可以吗？但这边的法就只是说明修行的。好，那在后代编辑的圣典当中就称为法的这个字念藏了。藏就是一个聚集宝藏，可以吗？法的聚集就像珠宝一样，宝藏。好，也就是传来的阿含。好，这个这讲得很抽象，你不晓得导师在表达什么。导师就是说，这个法呢，哦，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阿含经》，这个都是法啊、哦。以早期佛教来说，因为这边是讲阿含的这个开示嘛，哈、哦，《佛法概论》是讲《阿含经》的啊、哦。好，所以这个法就是阿含啊、哦，阿含就是辗转传来的意思，就是来的意思，可以吗？所以。这个辗转传来阿含，就是阿含的意思，就是辗转传来的意思，懂意思吗？啊，导师的书经常用很多修饰词，那修饰词有时候就是说明它的特性，有时候它是说明它的内涵。阿含就是辗转传来的意思啊，阿伽玛啊，它只其实字面就是来了啊，它要所要表达就是传来。就是佛弟子口口相传的啊，所以前面有这个口口相传，有没有？一直传，从师尊的时代传到现在，传来，让我们听到这样子啊。好，律啊，以大众生活为主，能权以言教为主啊。然后呢，然后这个所权的内容是修行为重的啊、哦。好，那再来第二种能权的这一个内涵呢啊、哦，第二类能权的内涵，经世尊言教指导，身教示范啊、哦、的这个部分啊、哦，那他所权的内容呢？是大众生活行为为主的啊，这句话相对于前面的以个人身心修行为重，可以吗？啊，为重为主啊，然后开示道德的戒法，开示事理的真实谛如，是跟法相对应的一个内涵啊，以及有关大众。和与适应社会的制度，这就是律，可以吗？啊、哦，所以法是以言教为主，对不对？啊、哦，那律呢？它有言教的指导跟身教的示范，两个都有，可以吗？ 看得懂吗？这些导师的句子是需要分析才会知道他想表达什么。好，你要去对应。所以律的能权就是言教跟身教，对吗？好，那言教是指导，那你要做给人家看，那个身教是示范，对不对？那他所要诠释的内涵呢，就是生活行为，对不对？啊，还有道德的戒法啊。生活行为就是我们生活怎么样的一种规范，可以吗？啊，比如说行如什么，立如松，坐如中，行如风，啊，行，坐如钟，对不对？啊，对对对，啊，对呀，这就是一些生活行为应该要怎么做啊？那道德开示道德的戒法，这道德戒法就是善恶的。你怎么走路那无关善恶，就是你应该要怎么做会比较觉得形象比较好，可以吗？看起来比较有教养，哦，但是道德就是跟善恶有关的哦，可以吗？哦，还有大众和合与适应社会的制度，哦，所以这个律呢，导师在书中里面有归纳出三个面向，哦，一个就是生活规定，一个是道德规范，一个是僧团公约，可以吗？啊，僧团公约就是这一个大家僧团有什么事情要处理，要透过一个过程，结魔法，可以吗？公约生活规定就是几点起床，衣服折好放哪里，怎么折，规定啊，可以吗？道德规范是跟善恶有关的，可以吗？所以导师说律呢有这三个，僧团的律有这三个内涵啊，生活规定、团体公约啊，然后这个道德规范啊。好，那导师说这个部分除了波罗提木叉的成文法以外，一切法治都推行在僧团中，称为教戒，也称为毗奈耶。好，前面称为什么？称为法，对不对？也就是辗转传来的阿含，对吗？那律是称为什么？教戒，这边就称为教，前面是教授了，也称为达摩，对不对？那律是称为什么？教戒也称为毗奈耶，对吗？啊，所以一个是教授，一个是教戒，对吗？一个是达摩，一个是毗奈耶，可以吗？这样分得清楚吗？啊，这两种能权的这一些内涵呢，一个是法，一个是律，名称上有不同，对不对？内涵也有所不偏重，对不对？啊，好，这边出现一个波罗提木叉。不是要大家拿刀叉的规矩，它也是一个梵语词 pratimoksha 啊，就是戒条，可以吗？啊，律跟戒条什么区别，知道吗？对，律对波罗提木叉就是你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那个戒条，律就是在说明这些戒条怎么来的。还有除了戒条以外，就是僧团有一些遇到事情怎么处理，结魔，对不对？好，还有这一个雨天不要外出，应该待在一个地方好好修行，安居怎么进行？好，它有律有很多篇章了啊，叫律叫毗奈耶，或有时候叫广律，啊，广律在里面包很多出家生活的一些内容，可以吗？那波罗提木叉就是戒条，一条一条的啊，哦。我们每个月诵的戒就是诵一戒条， 对你什么关于什么事情你应该怎么做，不能怎么做啊、哦？如果这样做就是违反啊、哦，一条一条的戒条叫做波罗提木叉，可以吗？啊、哦，这个语词大家了解一下就好啊、哦。所以，就这个这就是律啊，哦、就是或是这个这一类的能权的法呢啊、哦，有戒条，还有法一切僧团的法治。推行在僧团中的法治、哦、可以吗、哦、那它的名称叫教戒或者是毗奈耶、哦、Vinaya、哦、Vinaya、哦、好就是这两类了、哦、好那最后这所权的法与毗奈耶、哦、要从综合荣观的立场去观察团体与个人环境与内心事行与理性法治与义理，彼此理解彼此，相应相成的中观性，唯能这样才能完善的了解佛法。哦、好，也就是法跟律，大家要知道他们是相应相成的有相应相成的中观性。哦、那。这样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完善了解佛法，啊、哦，那目标是什么？你了解佛法，你才知道怎么修行，怎么样去改善自己的身心的行为，听得懂吗？啊、哦，因为你如果错误的理解这些法跟律呢，你就会很奇怪的，啊、哦，你听得懂，你会有一些很奇怪的行为会跑出来，啊、哦，这都是不符合世尊的。中道的开始听得懂，所以一定要了解法跟律是相应相成，有相应相成的中观性、哦、你完善理解佛法，你才知道该怎么做，该怎么修行，听得懂吗、哦？好，我们先到这边，我们剩下一些时间，我们来回答这个法友的问题、哦、有问题赶快拿上来、哦、往前传。你们边传，我这边先讲。这边有一个提问，在这个应该不是课本上有，是 OK 好，哎，就是我们今天经常听到烦恼即菩提，对吗？啊、哦，你有没有烦恼？你觉悟了吗？哎，为什么你有烦恼却没有觉悟？那怎么回事？但是经是这么讲的，啊、哦，可以吗？先提升一下，好，对不起，那里，那你来对话，好不好？好，所以感觉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有烦恼，烦恼就是觉悟嘛，菩提就是觉悟了啊，佛是觉悟者嘛，啊，一般我们说他是没有烦，但是佛经却有这样的语句，什么概念呢？啊，那他问题就是说，如何从理性上及这实践上？好，来理解才能符合佛法因缘观而不偏离正法。我们先说明一般人错误的理解，就是烦恼即菩提，就是你就不要去修行，你好好顺自己的这一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有烦恼。你的烦恼就是觉悟了，所以顺从你的烦恼去做，这样子是错误的了。烦恼即菩提在大智度论他有解释，就是说烦恼的实相觉悟也是一种状态嘛，或是一种法智慧，对吗？觉悟的实相跟烦恼的实相都是一样，不可得，没有一个实体了，懂意思吗？大家听得懂不可得吗？不可得就是你没有一个实体可以去抓着它，对对对，都懂意思吗？哦，这有点抽象，我们以后慢慢再来讲。哦，就是说烦恼的实相跟菩提的，因为它菩提也是一种法嘛，智慧，对不对？哦，也是一种心的一个活动，对不对？哦，你有智慧跟你有烦恼的这种心的活动，它都不可得，也就是你烦恼不会永远烦恼，你可以改变它，啊、哦。那智慧， 但是智这个稍微要分别说啊，也就是说，智慧它不会变烦恼了啊，烦恼你可以变成智慧啊，但是智慧呢，它不是一成不变，你必须要经常去观察这一个不同的一个情况，然后去回应那个情况，那这才是一个。不是智慧，不是静态的了，它是一种动态的。你今天跟这个人这么讲，你跟他可能要讲不同的道理，他才能够体会到这一个你所要跟他传达的意思啊，懂意思，就是方法会不一样了啊。好，所以在理上就是这个烦恼菩提，我们从心所心的活动、心的状态。来说，他们都是没有一个固定实体不变的一个样貌，可以吗？哦，那在烦恼的层次，我们说它可以，它会改变嘛？你也不会经常每天生气，除非你有精神的疾病啊，有精神疾病，你也会睡着，也不会发作，呵呵，吃的药也都 OK， 对吗？哦，也就是它不会永远如此。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一个开示出来？我们要讲它的背景，因为在佛法的教导当中，就是烦恼是要去舍离的，对吗？然后对于这一个觉悟要去追求的，对吗？所以你有一种心态，就是要丢掉某个东西，然后要去获得一个东西，其实这个都还是执着，听得懂吗？但是一开始你必定要这样教，对，你才知道什么东西不要要放掉，什么东西要去握紧啊。当你开始往前的时候，你发现你会遇到瓶颈，因为你把那些东西握得太紧了，听得懂吗？啊，你看到的那些东西，你会升起厌，听了烦恼，你就会讨厌它，明白了啊。一开始是好的啊，但到后面它会变成是一个障碍，就是你没办法突破的障碍啊。所以这个烦恼即菩提是对阿罗汉说，你们有就是一种有烦恼可舍、有菩提可得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啊，其实还是不究竟的啊。你要平等心，懂意思吗？啊，也就是他们想离开这一个五浊的这一种生死轮回，然后去进入到一种极尽清凉的这一种状态啊。那些苦哈哈的人怎么办？你解脱了，那些人怎么办啊？大圣菩萨就跟你讲，你在烦恼当中，你只要不执着，你就不会觉得很热闹，听得懂吗？可以了哈，好，那这个智慧，你一直处在那个状态，也不是一个究竟，你必须要用你的智慧去帮助众生。这个开始主要是要来启发这些阿罗汉，就修行得解脱，就了事了啊，就觉得我已经该做的事都做完了啊。那这个是告诉他们，烦恼即菩提啊，烦恼跟菩提都是空不可得。你觉得众生度众生很累，疲劳也不可得，听得懂吗？哈，明白了啊，也就是它是一种空性平等观的一个道理的一个开示啊。你不要就是把这样子，你就会变成你对坏人你会去厌恶他，你就不会去想要帮助他，懂意思吗？啊，明白了啊。所以烦恼即菩提，就是烦恼跟菩提它都是不可得的啊。坏人他可以变好，我们要帮他啊。虽然很辛苦啊，辛苦也是空性，对吗？因为是感受嘛。当你有些人帮助别人，你看他好像受很多挫折，但是内心是开心的，你看不出来，但他内心是开心的，就看你的心态怎么放。哦，明白了啊， 这样有没有回答到问题？有哈，实践跟道理都有了啊。也就是我们要去观察这个一切世间，不管是好的东西要去做，但是不要太执着啊，不要太执着啊。他讲到在第二问题讲到定啊，然后主要他要说的就是邪定怎么理解？邪就是正邪的邪啊，邪定。有听过吗？啊，可能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一般我们八正道都讲什么？正定嘛，啊，有正定就有邪定。那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必须要了解，才不会修错。啊，主要正定就是由一界起定的定，就是正定。啊，就是依着清净的身口的这个身口意三业啊，然后让心能够专注一处，这个叫做正定，可以了啊。邪定就是没有这些条件情况下所成就的心专注的状态。有些人为了要报仇，他想要修定得到一些特殊的能力啊。好，为了这一个目标呢，他可以忍受一切诱惑，他心可以专注下来啊。阿提婆达多就是他有成就神通，但是他心态就是想要比佛更厉害啊，或是反正就是要超越佛或者怎么样之类，就是那个心态是不正确的啦，或是要害人的啦。你没有清净的戒行作为一个基础的啊，虽然你成就这个定，你会做更多的坏事啊，因为你这个无往不利，你做坏事都可以很容易就成功了啊。你要伤害谁，谁就被你伤害啊，懂意思啊？你会变得 very powerful 啊，你就会变得跟魔一样，可以吗？啊，因为你是带着这种嗔恨心来成就这一种超能力啊，心的转，所以这个叫做邪定了，就是你是一种不健康的心态为前提，然后达到了一种心的专注，那其实后面所引发出来的行为是一种有害的啊，对自己有害，对别人也有害啊。那定本身都是一样，是心已静处，只是说他的心态入定之前的心态跟入定出定之后他的行为会跟正定会不一样啊。定本身就是专注心已静性啊，这应该都是一致的啦啊，但是你的心态跟事后的行为会跟正定邪定就会不一样，这样清楚吗？啊，好好好，两个问题还有是吗？你好像有来摆这边啊。正真理，这是我们刚才上课讲到了嘛？啊，正真理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描述，就是你提正道，正是什么？对对，正它比较是那个心理层次的啊，英文它会用 realize 啊 ，realize the truth， 它你们自己去慢慢就是。我们现在是了解真理是怎么一回事，但我们还没有体证到，还没有跟他，还没有经验到跟他一致了啊，跟他结合，没有不分你我这样啊。当你体悟到真理，你会有一种超越能所听得懂，因为我们现在有能有所嘛啊，体悟真理是超越能所的啊，然后烦恼止息。在那时候有一些身心会得到一种极静的状态，清凉的状态啊，会感受光明的一种感受啊，一片光明，可以吗？啊，然后没有任何的这个叫什么挚爱，挚就是停滞的挚，爱就是障碍的爱，就一切变得非常的清楚啊，明白。身心是极静的，懂意思吗？啊，然后是一种超越的，但是要注意哦，你入定 得到禅定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讲过很多次啊。你进入到定，你也会觉得你超越。所以这佛经有把出禅当作出国的啊，你听得懂吗？啊，好，所以正真理就是他这个体验到真理体验哦，啊，你身你是体验，对他身心是有感受的。一般我们描述就是清凉。极静，有没有？这都是描述修行者当时身心的一种，他所经验到。这描述就是他身心的一个体感受，所感受了哈。好，开悟就比较模糊。开悟啊，啊，因为在禅宗说有大悟跟小悟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啊。小悟可以有很多次嘛，啊，大悟是什么？所以这个开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是看你的定义了啊。好，真理是空性因缘法吗？是吗？啊，对啊，就它真理有很多不同的表达啊。空性是真，因为真理它是超越的了啊。那我们只能说从某个角度去描述它。空性就是空寂，就是当我体悟真理的时候，你内心会有一种寂静，可以吗？那缘起法主要是这个真理的现象界所显示的一个形式啊，可以吗？缘起的法或是缘起的理则啊，他用描述就是说这个真理在现象界所展示的一个形式，就是一切的存在都是要依靠因缘的，没有自己不用因缘就跑出来的，没有这种东西的啊，懂意思了？连我们的身体也是，可以哈，好，怎么证？就是要听闻佛法，了解道理，如理思维，啊，就对，如理思维，然后就是要配合修止跟观，观就是你了解这些道理，在定当中再更深刻的去观察，可以吗？好，但是你要先如理思维了。先听闻佛法，了解这个道理，要去实践，实践就是去观察，对不对？啊，你说你知道这个世间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的，那你为什么会对一件事情生气那么多天？他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抓着他不放？他已经过去了，啊，过去了，他可能变一个人了，啊，他可能，反正很多东西都改变，你为什么还记得那一些事情，一直然后去嗔恨他，然后自己睡不着，去折磨自己啊，这就是你没有体悟到因缘法，对因缘法这个道理，你没有去观察、去实践它，你觉得它是真实，你一直抓着那个刹那，他讲一句很不好、你不开心的话，你一直抓着那句话，一直折磨自己，一直存在，那话已经消失，但是你一直抓着它啊，那这个你要反省自己，因为我们的这个思维啊，啊，有没有依着缘起来思维，啊，懂意思了啊？所以慢慢你要了解哦，一切都是在变化的啊，它会变化，你为什么要讨厌它呢？啊，它到底是什么？啊，是黑头发戴眼镜，他不戴眼镜，你还是认得他吗？你还是恨他？他到底是什么？就是他其实是他没有一个，他都是因缘和合，他也会变。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前，你跟他是那么的好，又为什么？为什么只是一句话或者一个行为，你们就变得这样子？你要去了解，这都是因缘和合啊。我们不需要去恨啊，恨就是折磨自己啊。我们可以去了解到他应该是有烦恼才会做这，就是凡夫嘛。佛不会跟众生计较的，懂意思吗？就打个譬喻，这不是没有侮辱性了啊，就你狗在这边吠你要吠回去嘛，你不要跟它计较就好，狗看到人它就会不喜欢，就会叫嘛，啊，叫了你很不开心，难道你要叫回去吗？不需要了，就是它就遇到陌生它就会叫，这就是它的天性啊，理解它就好啊之类的啦，啊，就这是慢慢的先从生活上去改善自己的一种身心的稳定， 这样啊、哦，再来慢慢要求比较深刻的正这件事情啊、哦。好，我们时间其实超过，不好意思了啊、哦。好，我们最后回向啊、哦，希望这个有时候是一回答问题又会时间不够，然后专门回答问题又问不多。对对对，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感谢大家。